好，大家晚安。我们今天要讲的内容是从21章马窦福音21章28节到22章的第14节，因为这是一个单元，连续三个比喻。我们上次跟各位简单的从21到25章整个的段落都做一点简介嘛，今天是就是三个比喻，那我先把它念一遍。那么下个星期我们从这个22章15节到最后，是连续四个问题，这段落是非常清楚的，不同的形式分得非常清楚。我们今天讲这个三个比喻，内容比较短一点点，不过没有关系，就是下一次再可以继续新的部分。好，我们从21章第28节，你们以为怎样？从前有一个人，有两个儿子，他对第一个说，孩子，你今天到葡萄园里去工作吧。他回答说，主，我去，但他却没有去。他对第二个也说了同样的话，第二个却答应说，我不愿意，但后来悔悟过来而又去了。二人中哪一个履行了父亲的意愿？他们说，后一个。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在告诉你们，税吏和娼妓要在你们以先进入天国。因为若汉来到你们这里履行了正义，你们仍不相信他，税吏和娼妓倒相信了，至于你们见了后仍不悔悟去相信他。你们再听一个比喻吧。从前有一个家主培植了一个葡萄园，周围围上篱笆，园内掘了一个大酒池，筑了一个守望台，把它租给园户，就离开了本国。快到收果子的时节，他打发仆人到园户那里去收果子。园户拿住了仆人，将一个鞭打了，将一个杀了，将另一个用石头扎死了。他再打发一些仆人去，人数比以前还多，园户也同样对待了他们。最后他打发自己的儿子到他们那里去，说他们会敬重我的儿子。但园户一看见是儿子，就彼此说，这是继承人，来，我们杀掉他，我们就能得到他的产业。于是他们拿住他，把他推到园外杀了。那么当葡萄园的主人来时，他要怎样处置那些园户呢？他们回答说，要凶恶的消灭那些凶恶的人，把葡萄园另租给按时给他缴纳出产的园户。耶稣对他们说，匠人弃而不用的石头反而成了屋角的基石，那是上主的所行所为，在我们眼中神奇莫测的。这句经文你们没有读过吗？为此我对你们说，天主的国必由你们中夺去，而交给结果子的外邦人。叠在这石头上的必被撞碎，这石头落在谁身上必要被他压碎。司祭长和法利赛人听了他的这些比喻，觉出他是指着他们说的，就想逮住他，但害怕民众，因为他们以为耶稣是为一个先知。耶稣又开口用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比一个国王为自己的儿子办婚宴，他打发仆人去招被请的人来赴婚宴，他们却不愿意来，就派其他的仆人去说，你们对被请的人说，看，我已经预备好了我的盛宴，我的公牛和肥畜都宰杀了，一切都齐备了，你们来赴婚宴吧。他们却不理，有的往自己的田里去了，有的做自己的生意去了，其余的竟拿住他的仆人临入后杀死了。国王于是动了怒，派自己的军队消灭了那些杀人的凶手，焚毁了他们的城市，然后对仆人说，婚宴已经齐备了，但是被请的人都不配，如今你们到各路口去，凡是你们所遇到的都请来赴婚宴。那些仆人就出去到大路上，凡遇到的无论坏人或好人都召集了来，婚宴上就满了坐席的人。国王进来巡视坐席的客人，看见在那里有一个没有穿婚宴礼服的人，便对他说，朋友，你怎么到这里来不穿婚宴的礼服呢？那人默然无语， 国王是对仆役说，你们捆起他的脚和手来，把他丢在外面的黑暗中，在那里要有哀嚎和切齿，因为被招的人多，被选的人少。好，很清楚，我们读过去啊，直接知道三个比喻，文学上是一样的类型的。那我们当然比较一下别的福音的话，慢慢习惯了，就是这本这个福音放在一起的书哈。在我们上个星期的结尾是犹太的领导阶层司祭长和民间长老们来问耶稣，凭什么权柄做这个清洁圣殿的事？我们上礼拜这么结束的，对不对？这个结束以后呢，那么马尔谷呢就有了一个这个葡萄园的比喻，葡萄园恶园户的比喻啊，坏的园户的比喻。这是马尔谷他所写的故事，但在这个之前呢，马窦加了一个故事，两个儿子的比喻。在这个之后，马窦呢又加了一个婚宴的比喻。这婚宴的比喻呢，在路加福音也有，但是马尔谷没有，是非常有趣的现象。你看这个地方啊，二子的比喻，这是马窦单独的材料啊，做一个他有啊，他也有。然后呢，我们翻过来看这个葡萄园的比喻呢，马窦、马尔谷、路加都有写啊，都有写。然后最后是这个婚宴的比喻，马窦有，路加有，马尔谷没有。这是个非常好的例子，去看啊，这个不同的福音作者有不同的材料。我们已经跟各位解释过了，所以三个都有的很简单，马窦跟路加从马尔谷得到材料，那只有马窦跟路加有的，他们在共同的从另外一个耶稣的话语的材料找到的。然后呢，只有马窦自己有的，那么他从哪里来的，就他自己知道，我们都不知道。简单的就是收集到的材料，当然是在他之前就已经存在了一个传统材料。这是很好的例子，跟各位说做这个比较，可以明白为什么这本书说把三部福音放在一起看有它的好处，明白这个整个的编辑的情况。好，那么马窦呢这边连续放了三个比喻，我们从顺序读下来的，从二十一章一直读下来，感觉上这三个比喻讲话的是耶稣，那没有问题。听众呢，从这个第二十一章的二十三节哈，司祭长跟民间长老在耶稣进圣殿时开始跟他问话，开始一个对打，对不对？那么感觉上是就是司祭长跟民间长老，但我们等下读下去有些问答内容啊，好像答话的那个群众应该是一般老百姓啊，这个对他们的福音的作者，他们的编辑时当然没有去仔细的考虑这一些细节，都没有关系。我们知道就是在脉络上面感觉上，那么是直接针对民间的就是犹太人的领导阶层，那么所说的话基本上是非常具有这个争议性的，几乎是辩论啊，在争吵。那么耶稣对他们提出指责，有几句话是非常关键。你们看那个第一个比喻里面三十二节哈，那么耶稣加了一句话说，若汉来到你们这里履行了正义，你们不相信他，税吏和娼妓倒相信了。很清楚的是指责那些领导阶层啊，就是表达什么，就是看来你们是一个更应该聆听天主话语的人，其实呢并没有听从若汉的。那这个还是跟着前面延续，前面是问这个耶稣的权柄哪来，耶稣就说，那你们告诉我若汉的权柄哪里来啊，这是二子的比喻，基本上的安排里面非常好啊，因为还是要若汉。那接着是这个第二个比喻，园户的比喻，葡萄园的这个故事。那么一样的啊，在四十三节里面耶稣加了一句关于天国的话，也是对于这个犹太领导阶层是相当严厉的话，说四十三节，我对你们说，天主的国必从你们中夺去，交给结果子的外邦人。这在这个犹太人的耳朵里面听起来是不舒服的，天国要给外邦人，更不要提出是给犹太的领导阶层，听起来不舒服的啊。很清楚是耶稣刻意的针对这些人讲话。一样在这个婚宴的比喻里面啊，在第二十二章第七节有一样的话，国王动怒啊，派军队消灭那些杀人的凶手，把他的城市都烧毁掉啊，都是一些恐吓性的语句嘛哈。那这个话呢，二十二章第七节毫无疑问的是受了这个耶路撒冷被毁的这个事件，在七十年的时候，罗马军队毁了耶路撒冷城，把这个城烧掉了。 那当然这个福音写在马窦福音当然写在80年之间，8到85之间，事件已经发生了，所以这个事件影响着马窦的写作，把这个故事就在这个内容放在耶稣口中讲出来。好，这三个特色都是非常消极的因素，反对那些犹太的领导阶层，但是有一些积极面，特别对我们的福音的读者而言是非常积极。像21章31、32节提到这个税吏跟娼妓对这一个犹太的领导阶层听是不舒服，对不对？对我们一般人听是舒服，因为耶稣召唤罪人，这是非常积极的一面就对基督徒承认自己有罪嘛。然后呢一样的，在21章43节里面，刚才的话一样，你换着一个积极面来看，那外邦人会被召集，什么意思呢？一个新的天主子民团体因此而建立一个新的天主子民团体呢，就包含了外邦人。那么第二章第10节，那么招来什么好人跟坏人都招收，当然这是一个教会的现实情况的描写在一个信仰团体当中同时存在有好人跟坏人，或者说信仰忠实的人或者利用信仰的人同时存在很多人在信仰里面得到好处，他愿意在教会里面继续生活，非常多这种人。我们不是只骂谁就是个客观的事实那这个是一个具体的情况，在这边表达了一个教会的现实面。好，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这个故事看来是在福音的脉络当中是耶稣讲的，但是呢马窦在编辑的时候已经非常清楚在一个非常宽广的旧跟历史观点里面已经包含了后来的教会的情况在里面了在发展里面，这个所以对象里面，这个要稍微要分一下的话，我们可以懂他的故事。我们看第一个比喻，两个儿子的比喻。一开始28节耶稣就问你们以为怎么样那这个大概是并不是那个真正的比喻本身，应该是马窦加进去的。真正的比喻大概是从前有一个人只是比较像比喻讲法，我们读过好多比喻嘛，对不对？从前一个人，然后讲完之后呢，他说第31节说两个人中谁执行了父亲的意愿，但这个是本来的马窦所收集到的传统材料找到故事，马窦在编辑的时候他加一些话进去嘛，加一些桥段怎么样，加些这个让这个故事可以插在这个大的脉络当中，他必须加一些我们中文说起承转合的一些桥段加进去。好，那么这个比喻呢在后面的一半31、32节呢，那么就会用在两组不同的人身上，前面两个儿子对不对，后面有两组人，一组是什么税吏跟娼妓，另外一组呢当然是司祭长跟民间长老所以前面讲个比喻，从这个28节到31节，然后呢31节以后呢是这个比喻的应用，同时在这故事里面存在。那很多人在外文的圣经版本里面会发现好像这个两个儿子的表达顺序跟我们的中文版圣经不一样他们是说大儿子第一个儿子，讲大不一定，第一个儿子不一定大了，可能弟弟说不定不知道第一个父亲问话的对象他先说不去后来有去第二个说去却没有去，跟我们这一个这个顺序不一样那么很多人就是说这个怎么回事那我常常听到这个或收到信件，别人来写信来问，因为大部分来自于读这个英文版圣经的人这不奇怪中文版跟英文版都是翻译本翻译本，那他们的翻译的原来那个根据的那个希腊文版本呢并不一样不是翻译上出了问题，而是本来的版本就不一样。我们现在所收集到的都是手抄本嘛有不同的手抄本非常多然后呢那么这个通过这个圣经经文的批判或者这个翻译的他要去选择版本来翻译，根据哪个版本来翻译，那么这时候呢英文的翻译者，我简单说英文的话，那么跟我们这个四个本翻译者选了不同的版本当然出现这个情况。但是说哪一个比较正确，哪一个是真正能够回到耶稣的口中，我们真的很难回答这个问题没办法回答因为我们都知道其实 就经文的内容而言，哪一个儿子是先是后并不重要，重点很简单，重点是真正以行动实行父亲意愿的人才是真正听话的人啊，口头答应却没有行动，这不算服从了父亲的意愿。这内容是很简单清楚的，不论是谁先死后都无所谓，很清楚的。但是这故事的脉络，从整个马窦福音的脉络来看的话，那么耶稣这边讲的是什么对象？是司祭长跟犹太人民间长老嘛，他们一向自以为是什么，是听从天主话的人啊。那么这么看的话就比较，但是实际上至少在马窦的观点里面，他们实际上并没有真正执行父的旨意，所以这么看来的话，那他们就我们中文版本可能比较正确，但懂我的意思吗？啊，就比较符合这个情境了啊。我不能跟各位肯定说哪一个版本真的会回到耶稣的口里面，这没办法。但从这个经文的脉络顺序来看，那我觉得我们的思考本选这个版本当做这个愿意接受的是有理由的，这比较顺畅啊，练起来就是读者读听起来就比较符合这整个的经文的顺序啊。但再一次说，重点呢是很清楚的，真正执行了父亲旨意的人，真正去葡萄园工作那个人，才是服从了父亲的话和父亲的旨意。好，这个是关键。好，我们看一看一些经文的细节里面。那比喻呢是讲这个葡萄园的工作，那么我们已经很熟悉的，不论旧约或新约，非常多以葡萄园作为题材的这个比喻。我们在前面第20章还读过一个故宫的比喻，对不对？耶稣讲的一个主人清早去找工人，然后过几小时找到，找到晚上找，那是一样葡萄园最根本的这个故事的背景。因为葡萄园是犹太或者巴勒斯坦地方他们生活的非常常见的一个生活背景。好，第一个儿子呢，他在父亲的家中生活，那答应了父亲的命令，那么符合了本来应该儿子面对父亲应尽的义务。不过呢，他并没有真正的去工作啊，就是说实际上他并没有服从，只是嘴巴上答应而已。这个当然是罪过啊，就是违反父亲的意思不服从。第二个儿子呢，他刚好相反，先是拒绝服从，不后来呢就由于自己可以反省，然后呢后悔了啊。这边很有意思的，他反省了然后后悔了啊。我们在后面的第32节里面，耶稣讲这一些，他说至于你们见了这个弱汉的话也不悔悟嘛，还不后悔，这个意思很清楚，就指涉了那一群人啊。他说本来他们瞧不起的娼妓跟税吏，很像第二个儿子生活是坏的，不按照天父旨意生活的，不，这些人呢因为弱汉宣讲他们就悔改了，就很像这个第二个儿子情况一样悔改了。不过这些本来从出生从整个祖传一直聆听到天父旨意的这些犹太人呢，他不接受弱汉啊，然后呢也不会后悔，也没有继续的反省后悔，然后去相信，这个是很好的一个对称啊。所以这个答案呢很简单，耶稣问的问题说两个人中谁执行了父亲的意愿，答案是自明的，任何人都懂，不用去解释，都知道是好。那么后面那个儿子，那么非常清楚这么讲啊。那么税吏跟娼妓当然是在犹太社会里面公开的罪人了啊，娼妓就不要提了哈。那么税吏呢，是因为帮这个外邦人工作嘛，帮罗马军队工作，当然为他们用今天的话来说是卖国贼了，这样大概这个意思。那么当然是被民间所瞧不起的。那么现在呢，是他们呢也听见了弱汉的宣讲。我们记得福音的一开始啊，对不对？在耶稣公开生活之前，弱汉先宣讲嘛，宣讲这个洗礼，宣讲这个悔改，然后他说全犹太的人都来了，当然包含了税吏跟娼妓，包含了他们呢就悔改了。那么显示他们悔改了，而且结出这个跟这个圣洗啊，这个洗礼的哈相称的果实，因为他们相信弱汉的宣讲，所以他们得到了允诺，可以进入天国。而那些不接受弱汉的人呢，不服从弱汉宣讲的人，意思是说没有悔改 啊，当然他们所能够面对就是审判了，他们被拒绝进入天国。啊，这边就是在第三十一节里面说，税吏和娼妓在你们之先要进入天国，好像他们还有机会的意思啊，后而已嘛，就晚点无半点没关系嘛，对不对？这当然不能这么懂了啊，这只是讲话的方式一样，就是这个先进去就进去了，那么别他们被排除在外啊，应该是这个是直接，这只是语法的问题，并不是一个在这个讲话的这个内容里面，我们真的不用对这个圣经经文的每一个字啊去吹毛求疵了哈、啊。这边应该很清楚的，税吏跟娼妓要进入天国，但这一群自以为义的。自以为是义人的司祭长、民间长老们，他们呢被排拒在天国之外，他们呢要能够面对的是人子的审判啊、哦！他没有听从这个若翰的使者，当然里面没有听从若翰使者的话，当然也包含这边暗中含着没有听耶稣的话，当然含在里面的。就今天耶稣讲话这个人，是天主子、人子，你没有听，当然他们最后就是必须被审判的意思。好，那么。耶稣说哈，若翰来到你们这里履行了正义，当然是指他的行动，他在我们前面第三章所读过的故事，那他向人宣讲他自己呢生活的简朴，按照这个先知厄利亚的方式，那么他也要求人们按照他的宣讲来好好的生活。那我们知道耶稣自己也接受了这个正义哈，这个你注意到，若翰来到你们这里履行了正义啊，当耶稣来要求若翰给他施洗的时候，若翰拒绝嘛，对不对？耶稣说你暂且容许的吧，为了完全义德，完全这个义，马太福音的话，这是一致的。为什么？这个再一次提福音的话是一致的，这部福音讲这些话很清楚的。那么所以在若翰道路的里面，我们其实也看见了耶稣的道路，在基督徒的理解非常清楚，若翰就是耶稣的前驱啊，在若翰的生命已经看见了耶稣的生命。那同样的，谁如果拒绝了若翰使者，自然的他也会反对耶稣的讯息，那这是一连贯。所以他们说这一些人没有接受若翰使者，他自然的所能够等待的只有审判，他不会接受耶稣所传过的传递的天国福音。好，那当然这个最后一句话说，税吏跟娼妓要在你们之前进入天国啊！税吏跟娼妓在一般人眼中，你们的罪人，甚至于公开的罪人，将要先进入天国。这句话在今天呢，在教会里面，对每一个基督徒也是一个良心的禁止了。小心点，我们小心点啊！不要自以为自己是义人啊！不要看轻啊别人怎么样，小心点，可能别的人早就已经悔改，我们还在自以为。是好教友啊，什么老教友啊，什么的，参加什么各种不同的活动啊，等等东西，这的确是一个非常好的镜子啊，让每个人这边照。我说这个用俗话说照妖镜啊，用俗话说，这表里不一致的话，就他们这个就是对我们非常好的一个警惕。好，这是两个儿子的比喻。我们相信这个福音的作者在写的时候，他的脑筋里面一直想着他的信仰团体的。一定是的，一定是他写东西写给谁呢？写给他当时的信仰团体嘛，让他们能够明白耶稣的话。当然是针对他们的情境在写的，也一样警告团体当中的一些自以为是好的、是义的人，小心点。好，第二个是葡萄园里面的邪恶的、凶恶的园户，来自租葡萄园工人的这些比喻哈。那这个故事呢是。马古有啊，马古第十二章一到十节有。那么当然马窦呢透过了一些编辑的手法哈、啊、让这个整个故事呢更能够表达以色列的历史，也包含这个耶稣的命运，特别是最后的四十五跟四十这些结尾的部分呢、啊、那么很清楚的就显示了哈、啊、这个大家都听懂了 啊他们怎么样，他们想要把耶稣逮住嘛、啊、想要杀害他嘛。这比喻在透过这些话里面，当然是马窦非常好的把这故事安排在这一个安排在这个情境里面，好像已经埋伏了耶稣将要被杀害的这个，这边埋下伏笔啊，就是耶稣现在已经到了二十一章的结尾了，他越来越接近这个苦难啊，所以这个整个气氛是一直在升高当中啊，不同的情况里面，这应该是马窦的编辑手法。 那么故事里面呢，这个葡萄园的主人先两次派遣仆人们去收租啊，收这个果子的，应该是租金了哈，当时这个果实啊，然后最后呢派了自己的儿子去，那么看来像是一个非常写实的一个历史戏剧一样哈，就是一步一步的走，但最后这个派儿子去，我们的今天读起来非常像这个天主派他独生子来，这让我们就感觉很深，当时马窦应该也是写在这样一个脉络里面。有一些因素是我们稍微要注意一下的，第一个就是那葡萄园的主人呢打发这个仆人去要求什么是属于他的果子啊，这是原文所写的了哈。这个第三十节说快要到收果子的时候呢，他打发仆人到园户里去收果子，原文是那个收那个属于他的，就是本来应该负责那一份嘛，应该他的果子，非常清楚是他并没有强求，并没有压迫，是应该缴纳的东西。好，那么现在因为他们不缴纳，所以呢很清楚，那么这个葡萄园就要给那些真正缴纳的人。那现在这个讲这个不缴纳的人，当然指的是听众那一些犹太的领导阶层。那么谁会缴纳呢？外邦人，就已经把这个后来的教会团体已经慢慢的在这个故事里面要发展出来了。有趣的是，我们读这个马尔谷的版本的话，他也是先派了两批人去，但每一批就一个。啊，马尔谷的福音的写法呢是非常简单，我读这一段话，各位可以听就好了。在马尔谷第十章的，第十二章的哈，第二节啊，到了十节，到了收获的时，到了十节，他主人便打发一个仆人到园户那里。去收这个园中的果汁，园户呢抓住他打了他放他空手回去，然后呢主人又打发别的一个仆人去那里啊，他们打伤他的头就凌辱他，然后主人呢打发另一个他们把他杀了，所以是一个一个一个的去啊，三次，那么最后是派了自己的儿子。那么马窦呢是先派了两次人去，那每一次都是一组人啊，我或者一群人，所以马窦是怎么样？是第一次呢，派人去的时候呢，在三十四节，他打发仆人去，然后三十五节很清楚，园户拿住仆人，把一个鞭打，把一个杀了，另外一个用石头砸死了，至少三个人了，对不对？然后呢，第二十六、三十六节呢，又打发一些，比前面人数还要多，都是这个多数，所以这边就比较清楚的，就是暗示的旧约的先知角色。啊，本来是先知代天主讲话的，成为以色列人民良心的这个暗示。那么后面这个人数更多，一般大家就想成是比较后来的晚期的这些小先知们啊，数量比较多。大概是在这个影响之下，马窦这么样的编辑了，这很可能是可以这么懂的。当时还有一个细节是，马窦版本呢，马尔谷的版本，那个儿子派去被杀害了。这个马古第十二章的第六节说哈，他说我要打发儿子去，他们必会敬重我的儿子，那些园户却彼此说这是继承人，来我们杀掉他，将来产业归我们了，于是抓住他杀了，把他丢到葡萄园外面去。所以是怎么先杀后丢，很清楚啊，先杀后丢。那么马窦怎么说？马窦在这个第三十九节啊，他们拿住他，拿住儿子，把他推到园外杀了。啊，先推出去再杀，当然是比较怎么样，符合犹太人的情境。犹太人呢，在城外才杀人的，啊，不在城内居那、这个居处以死刑的，当然就是更符合怎么样耶稣的命运。耶稣被带到圣城之外，才被钉在十字架上。这个暗示应该是在里面的，很清楚。这马窦这个小小编辑啊。他应该是在非常清楚的在耶稣的故事的背景之下做这一些编辑。好，我们看看这个三十三节到四十一节的内容哈。一开始他叙述这个葡萄园的主人哈，安排的葡萄园讲得很漂亮啊，好，培植葡萄园，周围围上篱笆，园内掘了大酒池，筑上一个守望台啊。各位如果看看这伊撒以亚第五章哈，我们稍微看《伊撒伊亚先知》第五章 非常类似的描写。在1154页，伊莎伊亚第五章。好，它是一个预言诗，预言诗。1154页，第五章第一节，我要为我的爱友欧唱一首论及他葡萄园的爱歌。好，我的爱友有一座葡萄园，位在肥沃的山冈上，他翻掘的土地，除去了石块，栽上精选的葡萄园树，园中筑了守望台，又凿了一个大酒池。很像，对不对？你可以明白，就是犹太人的生活情境了。他们大家，所以这边是描写的是非常的详细。那么基本上我们说，就是明显的，可以说明显的，这边的文章的马窦的比喻的开始，当然是根据那边写过来的啊。那么旧约呢，常常以葡萄园作为以色列的象征，那这边当然就是一样是有这个背景在里面。好，马古说这个主人是只说有一个人啊，有一个人啊，就是逐了葡萄园啊。那么马窦呢，把这个主人呢说是家族啊，一个家庭的主人。那么在犹太的传统里面，当然天主是整个家庭的以色列家族的主人，已经是一个暗中是给他天主，或者在新约前上给他耶稣啊，已经是非常清楚一个地位非常特殊的。然后呢，关于这个先知被迫害被杀害，在旧约里面我们也读过好多这种故事啊，耶利米亚是最典型的例子啊。那很多先知被迫害，厄利亚也是被追杀等等东西，那这个是在晚期的犹太作品中也常常的出现在这里面的。那么在马窦福音的版本里面有一个非常清楚的例子，也这么说，在后面的23章，我往后翻几页，当耶稣就是指责这一些法利赛人的时候，在23章的34节啊，他说，为此看，我打发先知贤哲和经师到你们这里来，其中有的你们要杀死，有的你们要钉死，有的你们要在你们的会堂中鞭打，有的你们要由一城市追逼到另一个城市等等的话。就是这个是非常清楚的，是一种控诉性的语气啊，就是表达了耶稣，那么在我们这个故事里面的耶稣命运，在马窦的23章后面的东西啊，你可以想象是应该是已经是初期教会的宣讲者了啊，耶稣的使徒们的这些人的命运呢，就跟什么旧约里面的先知命运是一样的。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大的一个旧约历史的脉络里面懂的话，那么园户那个儿子很清楚是影射的耶稣了啊，在这个马窦的版本里面这么讲的话。好，那这些人这样子凶狠的对待了葡萄园主人的仆人跟自己的儿子，那么问题就很简单了哈，主人要如何处置这些园户呢？当然是要处罚的嘛，当然要处罚。然后呢，他们的回答啊，回答说41节，要凶恶的消灭那些凶恶的人，把葡萄园另外租给按时给他缴纳出产的园户。那这个回答的人呢，应该是一般听众啊，一般听众。因为在45节才特别把那个司祭长跟法利赛人凸显出来啊，使他们生气。这边还在故事里面啊，当然也包含这些人可能，但大概是一般群众，不是那么的单独的限制在司祭长里面啊。那么葡萄园主人将要凶恶的消灭那个凶恶的人，我们说这个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师的，其实这种讲法是在那个希腊文里面常见的啊，用一样的话，用一样的语气，同时当形容词，同时当动词啊，同时当副词，表达里面凶恶的消灭凶恶的人，这是常常见的一些表达方式。马窦因为用希腊文写作，就用了这样的语气下来。好，那么42到46节呢，就换了一个新的主题了。那基本上这边谈的是基督论了啊，谈耶稣基督的生命了。非常清楚，比喻的继续的扩展。那在这个马古的版本里就没有这些话了，就非常清楚，就已经变了样子。好，我们看这个匠人弃而不用的废石，反而成了污浊的基石，那上主所作所为在我们眼中神奇莫测，这句话我们在复活节常用啊，复活期我们常用的一段话，来自于圣咏118篇 二十二到二十三节，圣咏一百一十八篇二十二到二十三节，很清楚，这个是这个引用的话，马古引用了，马窦也引用。那么这个话呢，基本上如果各位知道圣经，就是有这个原文是希伯来文嘛，旧约部分哈。那么七十贤士译本把这个旧约圣经翻成希腊文，这边的这一段话，马窦的二十一章四十二节引用圣咏一百一十八篇，就完全根据这个七十贤士译本，几乎是照字就整个的抄了过来。那这段话呢，对于初期教会而言是非常重要的一段话，被用来讲述耶稣基督的生命，所以在新约里面常常被引用，在中途大书第四章、伯多禄前书第二章都用这个话，包含这边啊，福音里面马古跟马窦用这句话，那非常清楚的要讲这个耶稣的生命。那么耶稣呢，被人钉在十字架上啊，那么天主呢使他复活，在被钉死的时候呢，人们是个完蛋了，废物一个啊，被钉死是在当时所能够理解的最坏的刑罚啊，最恶劣的人才会受这种处罚的，他失败了，结束了，就人们看起来是废物一个，垃圾。可是呢，因着耶稣使他复活，让人的眼界大开啊。过去人们误以为他是废物，其实不，完全相反的。那么是天主呢认可这个行动，因此呢，在耶稣基督身上要建立一个新的救援团体，就是教会。所以这个在人们抛弃的石头上面呢，反而成什么一个真正建筑物最根本的基础的石头啊，奠基石。那上面盖什么呢？当然盖的是一个教会，盖的是救援团体，而且这个团体呢，扩大到一切人啊，所有的人都可以被接纳进来，意思是说包含了外邦人。那么整个人类都会得到救援，但这个救援呢是唯独建立在耶稣身上的。这段话的解释，圣咏一百一十八篇二十二到二十三节，一直被新约这么理解，他们在这里解释耶稣的命运，耶稣生命为什么会死，在复活里面怎么样去看见整个事件，他们在旧约里面去找这些过去的传统经验所留下的一些话语，他们找到这一篇是最精彩的描写耶稣的生命。好，那么这个比喻的儿子呢被杀死以后呢，那么初期教会在这个情况呢带入这个耶稣的复活的思想啊，所以耶稣的道路，耶稣生命道路看来是一个悲剧，他死在一个灾难性的死亡当中，可是事实上呢，这个死亡不是结局啊，所以在耶稣的死亡被天主呢转换为一个含义最深的啊，最神奇令人大为惊讶的救援事件啊，通过他的死亡，人们看见死亡不是结局，人们看见痛苦可以有最深的意义啊，人们发现在一般人所弃绝的人身上，这个人才是真正的执行了天主旨意的人，这个人是天主自己的独生子。这个事件是慢慢的发现的，就是在整个的初教会里面透过了复活让人眼界大开。当然对马窦而言呢，这边所显示的经文啊，那么就是最重要的是新的天主子民教会的建立，所以四十三节就说了哈，用天主的国，天国呢要从你们手中夺去，你们是谁呢？那些恶缘户们啊，但是放在这个比喻里面，现实的听众来看，就那些不服从天主旨意的人，可能直接说就是那些后面四十五节讲了嘛，那些司祭长跟法利赛人对号入座了，就是那些犹太的领导阶层的啊，这个天主的国本来是整个马窦福音里面最深的概念啊，耶稣一直讲天国像什么，天国是什么啊，耶稣讲天国的福音。那现在这个天国的成员呢，不再是由旧约的子民了啊，不再限制在以色列十二个支派，这个血缘性的支派里面，不是的，而这个新的以色列十二支派，什么是那真正相信耶稣的人，任何人 任何人只要相信耶稣都可以被接纳。所以马窦这边要表达的是呢，耶稣的十字架死亡跟复活呢，让整个的天主选民哈，从旧约子民的概念进到新约子民的概念。旧约子民就是以色列传统的啊，雅各伯家十二支派代代相传的人。那么新约子民呢，是那一些相信耶稣的人啊，任何人只要相信耶稣，同时呢，这个相信呢，并不是口头而已，而是有真正的生命的实践。那这些人都是成为了天主的子民。好，那么第四十四节哈，还有一段话说，这个叠在这个石头上的也要被撞碎，那么这个石头落在谁身上呢，必要把它击碎啊。那这边当然是一个这个比喻的结尾，有一个承先启后的作用啊。那么前面这个四三节提到啊，天主这个新子民的建立在什么，这个基石上面嘛啊。如果我们接受它，就是我们生命的基石啊。如果我们不接受它，就后面的四十五节的啊，它被这些司机长跟法律上被撞碎啊。这同样的一块石头可以成为一个基石，可以成为一个毁灭人的惩罚性的一个岩石。那么所以这个是什么讲的是，前面的人，任何人只要愿意相信耶稣的，就可以跟这一些外邦人一起进到天主的国。那往后面看呢，四十五、四十六节，这一群犹太的领导阶层，因为他们不接受，他们只能够等待审判。这个审判呢，为他们是一个灾难，是个毁灭，因为这个基石把他们彻底的击碎。好，这是原户的比喻啊。第二个比喻，我们看第三个是这个婚宴的比喻啊。有趣的是这个路加呢第十四章也讲这个比喻啊。我念一下这个路加的版本，刚念过的马窦版本，念过马窦版本是什么，天国好比一个国王，这样开始了嘛哈。路加十四章十六节，耶稣给他说，讲给一个人说，有一个人设了宴，邀请许多人，到了宴会时就打发仆人去给被请的人说，请来吧，已经齐备了。众人开始一致推辞，第一个说，买了一块田地，必须前去看一看，请你原谅我。另一个说，我买了五对牛，要去试一试，请你原谅我。别的一个说，我才娶了妻，所以不能去。仆人回来把这事告诉主人，家主就生了气，给仆人说，你快出去到城中的大街小巷，把那些贫穷的、残废的、瞎眼的、瘸腿的都领到这里来。仆人说，主已经照你的吩咐办了，可是还有空位。主人对仆人说，你出去到大道以及篱笆边勉强人进来，好坐满我的屋子。我告诉你们，先前被请的那些人没有一个能尝我这个宴席的。我们听这故事已经多多懂了，很清楚，大家在听啊，我要讲这么多讲清楚。不过呢，他的版本比马窦版本要简单很多，很朴素。有一个人办了宴会啊，然后呢去请人来，大家都推辞。那推辞以后呢，主人生气的就去外面再第二次去请人来，把路上人通通找来啊，还没有坐满，再去城外找人，把人通找来，到这个婚宴要坐满为止啊。这当然是一个非常美的一个描述哈。那我们注意这样的一个比较呢，就是看看马窦的福音，他讲一个天国好比什么东西，是马窦的特色，把它比喻成是天国好比什么什么啊，像一个国王是为他的儿子办婚宴。那这边呢，办婚的是国王，不是任何一个人。那你想到国王当然是一个地位，这个最尊贵，当然是可以直接就是想是天主了。很清楚的啊。有趣的是啊，当他去派人来，派人去请人，好，大家一样找借口，找借口以后呢，这国王就生气啊，跟那个路加福音一样，路加福音那个主人呢生了气啊，可是马窦福音呢，国王生了气，第七节说动了怒，然后呢派军队去消灭那些杀人的凶手，好凶啊。为什么？因为前面第六节说嘛，这个被派去邀请的派去邀请客那些仆人们，有些甚至被杀死了，你觉得很惊讶对不对？怎么有客人来把这个主人派来的仆人给杀死，哪有这种客人呢、啊、 好，当然是那这些客人应该要被惩罚的，所以国王呢只能派人去把这个整个的凶手杀死，把城市也毁了，然后呢才派人去怎么样把这个婚宴的场合再把人招满来，再请人来，各地把人请来。那很有趣的，你这样看啊，这个哪里有时间呢、啊、牲畜也宰好了，婚宴也摆好了，要开席了，然后请人来，然后这些人不来吃，国王生气了，摆在那边等一下，先把那个大军派去把人毁了，然后再来请，太冷了、啊、所以你很清楚这个第七节这段经文，你坐在这边很突兀的啊、嗯，就这个故事基本上是马特刻意加进去的，它整个比喻是不连贯，是一个段落啊，是一个割断的形一个经文。刚才那个路加很清楚，就像说家主生了气，就给仆人说你快出去，去大街上请人来就好了，很清楚。如果我们这边把第七节跳过去，对不对？啊，那国王生了气，然后就说派仆人去，如今你们到各路去把人请来。这第七节经文呢，那些国王派军队去杀害凶手，这个删掉，不影响整个经文顺序，不影响的，这非常清楚的一个例子。就是看这个经文叙述是非常有趣，当然你可以明白，这当然是马窦加进去的，要问什么意思，我们当然可以跟各位做一点简单的解释。马窦呢，就是把这整个的故事还是一样，放在非常宽广的救恩历史的这个情境里面来懂啊。他最后去请人来呢，路加说怎么样？瞎眼的瘸腿都请来啊，对不对？马窦呢怎么样？是大路上把好人跟坏人都找来。你找哟，找坏人干嘛？很奇怪，找坏人来闹场的吗？所以这边就是已经很清楚，已经表达了一个教会的情境啊，这就是天主国的团体在现实还在过程当中的时候，教会团体的时候，里面有好人也有坏人。这个就是很清楚，慢慢的你看这个东西，你懂这个经文就是知道它的，或者懂这个历史背景的话，慢慢明白马窦写什么东西，这些话已经讲的再清楚不过了。他是很清楚的在马窦的信仰团体背景之下讲话的啊，当然怎么样把这个故事呢放在耶稣的嘴巴里面说出来。所以比喻分两段啊，首先是一到十节，然后呢十一呢到十四节，一到十节大概是比喻本来的耶稣的话，然后把这加几个字在里面。十一以后呢是比喻的应用啊，我们看看。好，那么一开始呢，第一节耶稣开口用比喻对他们说，当然这个是一个连接词，连接前面四十五节，他们是司祭长跟法利赛人呢啊，讲这个比喻，因为什么？他们怎么样？他们想要逮住耶稣，想要害他嘛。那耶稣面对这么一个危机，他的回应呢再一次他继续讲一个比喻啊，天国好比怎么样怎么样，当然这是非常充满这个末世性的味道啊，因为天国什么时候来呢？当世界结束以后，天国才决定性的来嘛，就这个末世性的味道。马窦福音常常这么讲啊，天国好像什么什么一样。那么这边国王呢两次的派遣仆人去请人来，跟前面那个原户比喻也很像嘛，对不对？派了两次人去收租啊，非常类似的一个笔法在讲东西。那么当然是暗示着这个旧约的先知的情境啊，这样子。好，那么路加福音呢他也是一样写的，就是派了两次派人去邀请人来婚宴。其实我们注意到，因为在犹太的这个情境当中啊，在就是耶稣时代里面，他们的确他们婚姻呢是两次的，两次邀请人。第一次是一般我们像今天我们是发喜帖啊，发喜帖公昭告天下，我们什么某年某月某日办婚宴啊，等日子真的到了，他们再一次你们过来吧，已经准备好了。所以他们有这个风俗习惯了，这个比喻大概也是把这个风俗习惯呢的确放在这个背景里面来了，很清楚的两次邀请人。好，然后呢大家都找借口，马窦就写得很简单啊，说有的呢是什么要田地工作，要做生意等等东西啊。那么路加加上第三个，路加说刚好说有人刚结婚嘛哈，刚结婚要去照顾这个家庭怎么样？马窦呢没有这个第三个理由，没有这个第三个借口，马窦却说这个被派去的邀请客人的仆人们呢被这些人杀害啊， 那这个情节也是跟前面二元户比喻是一样的，有些人被杀害了，被石头砸死嘛，是一样的哈。这个是相当一致的这个故事。好，那么结果怎么样呢？国王就很生气，动手呢，下令派军队去杀死这些人。我刚才你给我讲过，这个整个叙述是非常非常突兀的哈，不太不太这个适合在这个脉络里面的。而且你仔细念是非常有趣的哈，他说焚毁了他们的城市啊，那个城市是单数，好像这一群坏蛋都住在一起啊，有一个坏人城的样子了，对，就这个味道，就是这些情境里面呢，当然很可能背后都暗示什么？耶路撒冷在七十年被毁灭那个故事，他们在马窦的反省里面，就在初期教会的反省里面，耶路撒冷城为什么会被毁呢？他们当然在信仰的反省，就在城中的那些重要的人物，甚至于全部都违反天主旨意，所以才天主透过了罗马军队的手惩罚这个城市烧了。第七节的描述应该是耶路撒冷具体的命运的反应啊，反映这个命运。当然我们说这是初期教会的理解了哈，就在信仰内去理解耶路撒冷城被毁灭的事件，他们过去人都是从信仰去解释的。当然我们知道里面有政治因素，毫无疑问有政治因素，有犹太人的抗命暴动，这都存在的，没有问题的。但在初期教会的人或犹太人里面，他们基本上的反省事情总是从信仰出发，他们这应该是天主的手啊，在这边惩罚，所以这是非常清楚的。好，那第八到第十节呢，就换了一个口气说，好，国王呢对仆人说，婚宴已经齐备了，被请的人都不配，如果现在呢，你们到各路口去，凡是你们所遇到的呢，无论坏人或好人都召集来，婚宴上就满了坐席，就坐满了。所以这些人是什么？是替代第一批被邀请的人，我们说是好像是替代性的，对不对？为了要把这婚宴坐满，到哪边找来的人？在路口，大路上，其实呢就是什么，在大陆的出口，马路的尾端呢？什么意思呢？城市的边缘，那些边缘人啊，那么很明显的，如果你有这个圣殿当背景的话，圣殿分了很多层次啊，存着这个有至圣所、犹太男人、犹太女人、外邦人，一层一层的。那这个表达应该是什么？很清楚，指的是外邦人了啊，就是在这个故事的脉络里面。好，那么他们都是一些这个替代性的客人哈。那么很有趣的是，路加呢说的是谁呢？是贫穷的、残废的、瞎眼的、瘸腿的。我们看看路加的叙述啊，那个这边非常好，路加第十四章，因为这边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我们看见这个整个的叙述的脉络是一致的，一个作者他写东西啊是非常一致的，所以我们福音一定要分开来一步一步的读，放在一起念的话就很难去发现这个美妙的写法。好，我们看路加福音十四章，在1618页，好，下面的21节，对不对？家主生了气，给仆人说，你快出去到城中大街小巷，把那些贫穷的、残废的、瞎眼的、瘸腿的都请到这边来。那么前面第十二节呢，耶稣教怎么去请客啊？他说十二节说，几时你设午宴或晚宴，不要请的朋友、兄弟、亲戚及有钱的邻人，怕他们要回请而环抱你。十三节，你们几时设宴要请什么贫穷的、残废的、瘸腿的、瞎眼的？你看非常近啊，非常近的故事啊。其实我们如果说读故事连续读的话，就马上发现的是一致的啊，这整个笔法是一致的。那么这个是有趣的一个机会，跟各位做一个解释看。那么马窦这边当然就是没有这么去强调，马窦只说那个边缘人跟东西。所以我们当然想，路加的版本呢，可能比较符合当年耶稣的口中的话了，这样比较符合。马窦他的这个神经学的编辑就是比较多，他所想到已经是什么？犹太人跟外邦人共同组成的教会团体， 那这边呢就是整个人，那么一切的人都被邀请来，那么一切的人都被邀请来，自然就怎么样，会有好人跟坏人。什么意思呢？马窦是非常务实的，他非常实际的面对了他当时教会的具体情况，他知道这个信仰团体里面同时有好人有坏人，是个混合性的团体。什么时候才真正的区别开呢？到世界末日的时候。记得我们前面在第十三章的一个比喻吗？麦子跟有子的比喻，对不对？在成长时别管它，长熟以后就清楚了，有子就扔了烧了，麦子就收起来，这个是一样的。这你看，这还是一样。我说马窦的笔法，十三章跟这边是一样的笔法，那么很清楚讲的马窦对于他当时的信仰团体的认知，就影响他写这一个福音。那我们现在是反过来看，我们从这个经文去推知他当时对于信仰团体的领悟跟认知或者体验。好，这是到第十节。那第十一节到第十四节呢，是一个继续的比喻的继续的扩充啊，一直扩充。那这边当然是怎么样，很清楚的，我们知道那些坏人，那个坏的肢体要被隔离出去啊，这个那个没有穿礼服的人。这个我们当然是很惊讶的，哪里有时间去穿礼服啊？对不对？就这个啊，这个马窦不管啊，不管，因为我们说比喻啊，在写讲比喻，马窦呢，他并不是一个写实性的描述嘛，他只在传达他要传达的讯息而已。我们要读到他要传达什么讯息，这个重要啊。要用我们一般的生活逻辑去想的话，就不通了，就很难就读得通。比喻他这边非常简单啊，就是。当然这边有一个人被指责，他没有穿婚宴的礼服，就可能不干净啊，不清洁啊，不是新的这种东西。但这个呢并不是马窦他所关心的细节。整个图像从十一节以后是非常清楚针对教会的，他传的讯息也很清楚。那么教会当中呢，在这么样的大量涌入的人里面，有很多人他其实不相称的，这不配领受天主恩宠的人也来了。这个没有穿婚宴礼服的人是指涉这些人，那么这些人的命运呢也很清楚，被赶出去。那么把这门给他很生动，怎么样把他捆起来啊，手脚都捆起来，然后丢在什么外面的黑暗里面，在外面的黑暗有什么，有哀嚎跟切齿，那非常生动的描写，你就觉得那个笔法太美了，就是你觉得你真的有画面。看真的有画面，非常清楚的。那么这个呢，说这些人没有准备好的话啊，那么就天国的邀请呢是突然间来的，碰到的邀请立刻答复啊，那个绝对的立刻答复，不能等待。我没有马上答复的，答复不好的人就被排除在外了。因为当时是末世气氛很浓的啊，天国耶稣马上要再来，这个情景里面他们写的福音这样子。好的，这是第十一节到第十三节，最后的第十四节哈、啊、也是不合逻辑的啊，被招的人多，被选的人少，你这边婚宴都被坐满了，还少吗？因为要等成说那个大家都没穿礼服被扔出去，留下一两个人，那你这话才通啊。当然这还是一样，我们说一样，这个多跟少并不是马窦所关心的哈、啊，这个多跟少呢，并不是就数目字而言呢、啊。马窦只是用这么一句话放在耶稣的口里作为这个比喻的结语呢，就是非常清楚的提醒每一个信仰团体的成员，小心啊，小心，不要太随便啊，不要因为自己的轻率不经意的不谨慎就失去了天主恩宠的召教，而这很容易发生的，很容易的。我就是在现在在堂区服务嘛，我看到教友们，我还没来得及跟他们讲，就穿短裤进堂的哈，穿拖鞋来的。当然是现在你在一般社会里面觉得也不怎么样，对不对啊？就好像这样子。那我总是要问，大家总是要问，这样进圣堂相称不相称？啊，总该问这个问题，每个人要问这个问题。啊，是每个人要问嘛，对不对？我得点时间慢慢跟堂区教友讲，我刚才去还不到十五天，不到两个礼拜啊，讲太多被他们赶走了不行。要很小心的说，但是就是很清楚看见那个这个问题，很清楚的啊。那他们说，神父啊，你每天穿两件衣服做弥撒，热不热？我说怕热就不进厨房了。哦，做弥撒就不怕热，热，我当然热，你看见我衣服都湿透了，热，当然热，不该做就做，很简单的。我倒不是夸耀自己了哈，因为就是 就举行礼仪嘛，一定要相称嘛，来弥撒里面相称。那这个放到今天比喻是一样的，非常清楚的。我们很多东西不仔细反省的话，我们就媚俗，跟着时代走掉了。这个是不得了的。这边说，所以我们呢必须要非常努力，非常小心。所以呢，天主的拣选是白白的，没有问题。但是人呢，必须努力的保护圣召。这两个并不冲突的啊，天主白白给恩宠，跟人要小心保护恩宠，这并不是互相排斥的啊。如果我们不小心的保护的话，那么天主白白给的恩宠也被我们浪费掉了。所以天主恩宠的行动和人努力的行动是相辅相成的啊。当然天主是走第一步的，人是回应者，人是因为被天主的召教感动，做出相称的回应，那才真正被天主接纳进到天国里面。像这个二子的比喻讲一样的故事啊，召教我们，那我们就做，就是要除了要口头的答应以外呢，要有真正实际的行动，那这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一不小心就是跟这个社会啊就一样啊，被社会拉走了，按社会方式生活，那个就不是我们基督徒真正应该有的表现了。基督徒相当程度真的跟这个世界要划清界限。当然这话你在什么情境里面讲，我觉得我们现在在这个平日的弥撒里面，我们在读这个若望福音耶稣的最后晚餐的临别赠言嘛，好多次我们听见好清楚，也就是说这个世界跟我们是作对的啊，基督徒必须小心跟这个世界不一样啊，世界的欢笑我们是哀愁的，我们是忧愁的，那我们忧愁变为喜乐。今天的福音呢，我如果你们今天过这个，当然今天过马圣马蒂亚瞻礼嘛，如果你读今天平日的福音的话，很清楚的，那么我们的基督徒的忧愁要变为喜乐，就像产妇啊，一定要喜乐的，孩子生下以后呢，这个产妇就忘记了，是一样的。这是要小心的，我们要小心，这个是非常美的一个表达，在世上的生命啊，在这个世界会影响我们过基督徒生命，那么是基督徒生命要影响这个世界，而不是被这个世界影响啊。这个是今天我们在马太福音讲这三个比喻一样可以运用的。好，我们今天就跟各位介绍这三个比喻，当然今天内容比较短一点点，没有关系，我们下一次还有一个课下礼拜还要上课，我们从十五节讲到这个22章的结束，也是一个段落，那么就是非常清楚的四个问题啊，四个问题人们来问耶稣挑战的问题，那么耶稣一一的给予答复。然后呢23章以后呢是耶稣开始又一次严厉的责斥他的对手们啊，经师跟法利赛人。那我们大概等到这个6月份我们再来上课，因为我下礼拜上完课以后又要去朝圣啊，那这是今年的第三团，也是今年圣地的最后一团啊，也是慢慢可以喘口气。好，我们最后一起祈祷。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天主的救恩带给我们，感谢你让我们看见天父对我们的召唤，感谢你对我们提出教导，教导我们如何回应天父的召教，请你帮助我们更深切地认识你的启示，更认真地执行你对我们的召教，帮助我们在生活上实践我们所领悟的一切，帮助我们在生活上为我们的信仰作证。我们这么求你，因为你是天主，永生永望。阿们。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依然，直到永远。阿们。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好，晚安，谢谢各位。